弓形虫，木偶制造者。
你好，木偶，我古怪又调皮，住在恒温动物体内做游戏，人们听到我的名字就会不寒而栗。你们这么害怕我，是因为我能操控你们的大脑，窥视你们的秘密。如果克鲁奇还在世的话，我敢打赌，他会喜欢讲关于我们的故事。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的名字“弓形虫”，有点让人想起他著名的 “Smubik” 一词。他也可能见识过我集体主义者甚至自由主义者的倾向，听到过我作为小小寄生虫的格言：“你的就是我的。”我是微小的生物，是活在细胞内的原生动物，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物之一。早在你们人类出现以前，我就存在了，并且直到你们消失以后，我也一样存在。你可能很惊讶，为什么我这样的微生物也会对人类的事情如此热衷。原生动物应该很难感受到幽默吧，开玩笑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没有耳朵，没有嘴，啥都没有。我的身体就是一个细胞，里面有细胞器、细胞核和一些生物分子。在显微镜下，我就像个弓形的水滴，因此得名弓形虫。但是不要误会，我是一名出色的操纵者，我能够劫持比我更大的生物的大脑，然后让他们按照我的意愿来行动。所有恒温动物都是我的潜在目标，所以此刻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也在我的名单上。你可能认为这还不足以吓到你，看不见的东西对你们来说都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的，始终以自己的形象作为标准来看待世界，这就是你们人类的特点。地球上一共有75亿人，数量很多，但是地球上数量更庞大的微生物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呢？出于人类的傲慢自大，你们以自己的寿命长短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动物的寿命。10岁的狗相当于75岁的人类。至于我们原生动物，生存和死亡的时间就等于你们眨一次眼的时间。你们根据自己的体型来判断其他动物的体型，象是大的，猫是小的，我们是隐形的，因为你们的肉眼根本看不见我们。但如果改变一下，以我们的视角来看呢？有人试着这么做了，他主要研究我们的堂兄细菌。美国伟大的科学家兼科普作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在《生物名录》中写道：谁知道细菌是否会将人体看作巨大的山脉，分散绵延，更久永恒，具有各种开发的潜能。史蒂芬应该没想到自己完全说中了，一种生物开发另一种生物，这就是弓形虫的命运。想象一下，我们这种生物如尘埃般的生命，我们的外部有一层包裹，让我们保持温暖。我细胞里的设备能够满足我的基本需求，食物、能量，但这些还不够。我们无法自己产生一些必要的营养物质，因此不得不从外部进口。解决方式如下：我们蹭住在另一个生物的细胞内，确保能获得糖类、氨基酸和其他脂类。不只有我们弓形虫会寄生， 对于微生物来说，寄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生活方式。在希腊语中 ,placidas 的意思是在旁边获取食物的人。这个词最早来源于一个古雅典君主膳食官的故事，很快它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指贪婪的食客。古希腊戏剧的观众很喜欢这个滑稽形象，拉丁语作家普劳图斯在戏剧作品《俘虏》中便形象地塑造了食客厄加奇勒的形象。厄加奇勒是赫戎及其子妃洛波勒姆的随从。赫戎的一个奴隶哀叹道，愿朱庇特和诸神消灭你，厄加奇勒，你和你的胃，还有所有的食客，以及未来在晚餐时接待食客的人们，这是一种劫掠，一场灾祸，一场可怕的风暴，瞬间就降临在一座房屋之上。奴隶们，监视好他，你们要团结，而我要去找老主人，我会建议他储备新的粮食。如果他愿意留下点让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的话，因为这里的粮食储备按照我们主人目前的安排方式，很快就什么都不剩了。生物学家们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寄生虫被当作有害生物。但在19世纪，科学家们对寄生虫的观点有了变化，他们开始区分好寄生虫和坏寄生虫，但是后者也不一定是杀手。阿梅黛·路易·米歇尔·勒佩勒杰1833年法国昆虫协会的会长对寄生虫做了一个漂亮的描述，寄生虫以牺牲他人而活，吃他人的食物，但不吃他人本身。此外，并没有人说过吃者会一直利用被吃者。宿主被寄生后就会产生一些防御能力，寄生虫也同样开始发展防御能力。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这就是科学家们口中的进化压力。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寄生现象，它似乎是进化中的重要杠杆。人类的世界观建立在自我和非我的二元对立上，因此寄生现象会让你们既害怕又着迷。但是自然界却不是二元对立的，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因此提到过两种生物融合的特殊例子。兰花散发出特殊的气味，让自己被当作雌性黄蜂，从而吸引雄性黄蜂。兰花似乎形成了黄蜂的图像。实际上，存在兰花的生成黄蜂和黄蜂的生成兰花，这是一种双向的捕获。因为二者中的任意一方生成的东西与进行生成的一方变化是一样多的，黄蜂变成兰花繁殖器官的一部分，同时兰花变成了黄蜂的性器官。总之，这番言论搅乱了你们的参照系统。当然，我作为单细胞生物的生活远没有兰花那么有魅力，但在寄生方面，我比兰花可早得多。我已经寄生了数百万年。人类在化石内发现了被寄生的痕迹，这是我古老的祖先普利亚麦达斯的故事。普利亚麦达斯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古老的血液。2017年，美国昆虫学家在多米尼加发现了一块美丽的琥珀化石， 距今大约1500万年至4500万年，琥珀包裹着一只蜱虫，这只蜱虫肚子鼓鼓的，似乎吸饱了最后一个受害者的血。这个受害者也许是生活在当地的小型树栖灵长动物。在显微镜下，蜱虫消化系统中完整的红细胞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件。研究人员在红细胞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环状寄生虫。Polyamides 是我们已经消失了的亲戚。科学家们把它和它的后代，包括弓形虫，都归入顶腹门。顶腹门下的寄生虫都是单细胞生物，而且都是些坏家伙，包括疟原虫，疟疾的媒介。球虫亚纲，感染鸟类或者家兔的寄生虫，还有蹴虫亚纲，它们会从内部吞吃鞘翅目昆虫。而我弓形虫是弓形虫病的电报员，在这项任务上我是超级冠军。你知道吗？我们感染了整个地球，从热带到北极，大约25亿人。这还没算上其他被寄生的动物，比如野生动物、家畜。对于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家伙来说，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化胜利。显然，你们不会这么看待这件事。你们把我们归入可怕生物。虽然我比堂兄疟原虫和好友杆菌的危害要小，但是我的致病性也很高。从1908年的某一天开始，我就受到严密监视。事情发生在突尼斯，当时科学家们在检测一只感染瘟疫死亡的小型啮齿动物的尸体。夏尔尼科勒当时是突尼斯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作为一名曾经专攻性病的医生，他对微生物学充满热情。微生物学领域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斑疹在突尼斯肆虐，尼科勒证实了这种传染病的媒介是虱子，为此他获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奖。科学家们对动物媒介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特别感兴趣。尼科勒和同事路易芒索在检查死去的冈地叔侄属的尸体时，在这种小型啮齿动物的体内发现了我的存在。这两位科学家给我起名为弓形虫。他们的论文关于叔侄属身上的新型原生动物，发表在1909年法国科学院院刊上。从那时开始，微生物学家就一直在尝试了解作为原生动物的我是如何在宿主细胞内跳舞的。别觉得这很简单，继突尼斯的发现之后，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我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一直到1923年，一名医生在一名儿童身上诊断出弓形虫病。在1948年，人们发明出通过血液来检查这种疾病的方法。这种检测能够探测到抗体 IgM 和 IgG 免疫球蛋白的存在，于是能证明机体感染了弓形虫。随后发生的事情可谓是一场惊喜。在进行患病率计算时，卫生机构发现感染弓形虫病的人数已经有数十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人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全民动员，没有控制边境，没有隔离，也没有恐慌，因为弓形虫病并不是瘟疫。亲爱的读者们，很有可能你已经感染了弓形虫病，因为在欧洲至少1/2的人接触过我，但只要你的免疫系统还能正常运转的话，你是不会察觉到我们的。 最坏的情况是，有些宿主会出现类似于流感的症状，但人们通常会当作是其他病症，而想不到是弓形虫病。但对于某些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得了弓形虫病就会很危险。这里所说的免疫力低下的人是患有传染病、癌症或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当我寄生在他们的细胞里，他们的免疫系统无法阻止我在体内繁殖，随后的弓形虫病就会很严重，病人会发烧，身体遭受损害，甚至是不可逆的损害。某些人虽然免疫系统良好，但是也可能患弓形虫病，这类人就是孕妇。有些人可能都没有接触过我们，但是在怀孕期间感染了弓形虫，连带未出生的孩子也感染了弓形虫。如果我入侵胎盘，我会从那里开始攻击胚胎组织，而越是在胚胎早期发生的感染，后果就越严重。可能还不止这些。在21世纪初期，研究人员在南美洲发现了一种特别的弓形虫，他们认为这是最可恶的一种弓形虫。人们给这种弓形虫建立了遗传身份证，发现这种寄生虫具有高毒力，能够让免疫系统完好的人类患上严重的疾病。在法属圭亚那，数十人得了急性弓形虫病，在医院接受重症监护。科学家们想了解更多信息，研究表明我们拉丁美洲的同胞已经发生基因变异，也就是说，一种新型的弓形虫入侵了亚马孙雨林，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病理形式，亚马孙弓形虫病。我的发现者夏尔尼克勒非常有预见性地写道，将来会产生新的疾病，这是一种致命的事实。另一种同样致命的事实是，我们永远无法从源头上检查出它们。当我们对这些疾病形成概念时，这些疾病已经成型，也可以说已经成年。他们就像雅典娜从宙斯大脑中出来即全副武装。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